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啊，可以我们聚在主的跟前。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像门徒一样常常围绕着你的自己，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用你自己话语的亮光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好牧人，你知道怎样牧养我们。主啊，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人事物怎样改变，感谢你，你永不改变，并且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在哪里，主你都看顾保守我们。晚间，主，我们带着一点渴慕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渴望能更多明白你的话，更多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主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你的同在都是明显的哦，好像我们里面充足得着激励，得着鼓舞，得着供应。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敞开的灵能够进入与你的交通。也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因你的话真的是得着亮光，得着你自己的供应。谢谢你，无论是说话的听话的，但愿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从这个编号的174号开始交通。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了，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呢，因为逾越节近了，所以更是靠近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这里呢，约翰福音啊，约翰就记载着一段的当时主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只有约翰福音记载。所以约翰福音13章1节到20节啊，记载这段故事。当然这段故事呢，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不陌生啊，它里面主要是讲到主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故事啊。这里说逾越节以前啊，那么耶稣知道自己离是归父的时候到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里面这个知道这个字出现很多很多次啊，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的这个知道这个字啊出现很多次。那么这里说耶稣知道自己啊，这里讲知道自己离世这个归父的时候到了啊。那么这个知道呢，我晓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一个字啊。那么我们想说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当然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约翰这里还要记载说耶稣知道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呢，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的， 这么一个经历，所以他讲这个知道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主耶稣到地上来，不仅他自己成全父的旨意啊，那么他也做了一个榜样啊。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在肉身中间啊，时候到了。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呢，主耶稣知道一个时间啊。那么我们也曾经讲过，圣经中啊提到这个时间的话呢，就说明呢，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计划是有时间的啊。那么特别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所经过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他要离开世间，要回到父那里去了啊。所以他就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感谢主啊，这是圣经中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很宝贵的一句话啊，讲到我们的主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这说明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不管情形怎样，他是不改变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段故事的里面啊，特别在最后几天的这个故事的里面呢，因为等等我们也会看到，因为在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呢，有一个犹大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犹大，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这个主耶稣的爱是可以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啊。那么当然在这里主说爱他们到底啊，是包括了这个犹大在里面的啊。主不仅爱其他的门徒，也照样的爱犹大啊。那么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主是爱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服侍这班门徒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自然。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今天侍奉是出于爱啊，这个爱是个动力。若是没有爱呢，那么就变成一种责任性的侍奉，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主的教会，所以我们甘心情愿的来服侍，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这个爱显在主的身上了，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啊，当然这里主说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啊啊，那么就说不管这个过程里面情况怎样改变，主的爱是永不改变。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虽然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有的时候也是哈，这个好像跌跌爬爬的，有很多的软弱，起起伏伏的也很大，但是不管我们这面情况怎样，主爱我们是永不改变，并且爱我们到底。所以这个话呢，不仅是对着门徒说的，也是对着我们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我们应当能够认识和体会。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饭的时候呢，啊，那这里就刮胡说到呢，魔鬼以来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魔鬼已经把这个意念呢开始放在这个犹大的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其实在前面呢，其他福音书已经记载了，他已经是把这个意思去告诉那些祭司们了啊，告诉那些大祭司们了。那这个时候呢，约翰回头记载这段故事中，他在这里又重新给我们提到这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这个魔鬼常常把一些恶念呢放在人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他把一个卖耶稣的意念呢放在这个犹大的里面呢。那么这里下面就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连续出现好几个知道啊，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知道也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秘诀啊。主知道万有都已经给他了啊，主也知道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啊，是知道在父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他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所以呢，这个知道呢，后面呢又连着什么呢？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啊，主就开始呢服侍门徒。所以主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因为你前面有这个知道啊，所以我们知道后面主所做的那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件很卑微的一件事，是因为人家主如果请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仆人呢帮助这些客人洗脚的啊，因为从前犹太人呢，他们这个都是穿这个那个像脱一个 sandal 啊，那个那种凉鞋一样的，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也不像我们这里有柏油路啊，比较干净，都是泥巴路，所以那个走过那个泥巴路，那个脚都是非常脏的啊，非常脏的。所以呢，犹太人又爱干净，到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洗手洗脚才能吃饭。那么如果不洗脚的话，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一些有钱人的家庭都是雇佣一些仆人呢，这个门口呢有几缸的水啊，那么就是帮助这些客人们洗脚，应该是仆人做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了这一家人呢帮主耶稣预备了这个筵席的地方呢，却没有找人来服侍他们，只有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那里，所以没有人给他洗脚，对不对啊？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自己降卑他的自己来给他们这个服侍。弟兄姊妹们，这个呢跟前面那个知道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这里讲主知道知道知道，主又爱他们，所以就即席就起来了。你看这个话他是这样连起来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应该也可以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记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听。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年纪轻，男孩子啊，你在台湾都要当兵的。所以后来呢我去服兵役。服兵役的，你刚服兵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小兵啊，对不对？那么没有什么地位啊。那么我在那里服役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做事情。那我们同一个办公室呢有一个，我记得好像他是一个中尉啊，他是一个做官的了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就故意对我说啊，他说你这个孙某人，从明天开始起啊，你要到我的房间去给我打扫清洁，那个不是我的工作啊，军队赋予我的工作是在办公室里面的，但他是一个官，是在欺负我这个小兵啊，他说你要去明天开始起到我的房间去给我打扫。我也当然我是个小兵，我也不敢反抗他啊，因为他是当官的，但是我心里面是非常的不服气，他这一讲我心里就很难过。那个时候虽然我当兵，但是呢我的学历比他高得多了啊，我在想你这个书也读不过我，这学历也没有我好，对不对啊？那么呢我在这里是服国家的兵役，你凭什么欺负我呢？要我去到你的房间去给你这个扫地呢？所以我心里非常难过啊，非常难过。第二天早晨呢，我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我拿着那个扫把，要准备去他的那个房间里面去给他清扫啊。那么当我去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啊，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呢主在里面也说话，所以走路的时候 忽然之间呢，我里面开朗起来了啊！我就为什么开朗呢？我这一开朗，我就欢喜起来。我本来是满腹的这个委屈啊，觉得这怎么是来欺负我呢？对不对啊？那我知道了什么呢？我忽然想起，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天父的儿子啊！哇，我里面呢，一下直接得释放啊！我就说呢，你看这个国家呢，因为我来当兵，他们得荣耀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来当兵了，给你穿上军服了。你看看这个不是国家的荣耀吗？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一下之间呢，整个的委屈就全部都没有了，我就欢欢喜喜的跑到他房间去啊。那么当然他的房间也不是很干净，那么我就不仅把他扫得个清清，扫得非常干净了，我连他的床底下我都给他扫干净。那天呢，我一面扫一面心里面非常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知道很重要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啊，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蒙大恩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在地上啊，这个情况不需要委屈。当然主耶稣那天更不是委屈了，因为他爱他们啊，你出于爱你就更能够降卑自己了，是吧？更乐意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过那天主的确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主居然把这个毛巾束着腰，然后呢拿了打了水，然后蹲下来给一个一个门徒洗脚。我想这天真是把门徒们吓坏了啊！怎么会主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相信可能呢，当这些门徒们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一看呢，今天怎么搞，没有人给我们洗脚呢？啊，他们可能心里面就在想，彼得也去想说，像我这个大使徒，对不对？我的大门徒，这一定不是轮到我的，不是我洗脚的。给约翰讲说我是主耶稣最爱的，所以他们可能每个门徒心里都在想，到底谁来给大家洗脚呢？对不对啊？可能他们一个个的感觉上都这样，但是没有想到那天啊，是主耶稣亲自为他们洗脚啊，这个叫他们太诧异了。所以呢，这个主耶稣来洗脚的时候呢，哈。那么并且用自己的毛巾呢把他们擦干，那我相信那天主给他们洗脚，哎呀，主因为心里充满了爱，就像我们很多做母亲的人为了自己的年轻，为了 baby 啊，自己的 baby 小孩子给他洗澡的时候呢，哇，非常细心的啊，给他擦得干干净净。那么孩子们我们都知道洗完澡他们就很舒服，就很开心的啊。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呢在这里就是很细心的给他们这个洗了脚，所以约翰呢后来到晚年时候记载这件事情了。那么这里讲特别讲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呢，哇，彼得一想主耶稣给我洗脚，这个怎么敢当了，对不对啊？所以彼得就代表了门徒们的情况啊，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不能洗我的脚啊，他说主耶稣跟他讲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彼得还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话呢，你就与我无份了。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他来是为了服侍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不愿意接受主的服侍的，但主说啊，你如果不让我服侍你，你就没有份。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服侍主啊，其实是他服侍我们，我们这一生过来都看见是他亲手在带领我们，在服侍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服侍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接受主耶稣给你的服侍的话呢，你就与主有份了，跟主有交通了啊，这是一个爱的交通啊。 所以主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啊，西门彼得一听说，哎呀，不，那不行啊，那主啊，那不仅我的脚要洗啊，连手连头都要洗。那你干脆给我从头到脚都给我洗个干净好了。啊，那么，主耶稣就说了啊，凡洗过澡的人呢，只要把脚一洗，就全身都洁净。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凡洗过澡的人啊，这个也可以领悟，就是受过浸，已经在主面前曾经受过浸的人啊。因为你受过浸之后呢，你就是一个被分别为圣，是一个干净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唯独这个脚不干净。因为什么？这个脚是跟这个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中会沾染污秽的啊，所以这个脚需要洗。基督徒呢，只要洗脚就够了啊，因为你蒙，就是你受过浸之后呢，往后的日子洁净，就要跟这个地脱离关系，那么不受这个地的这个污染。所以他这里主的说呢，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啊。下面就说耶稣啊，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啊。你看这里啊，有好多知道出来了，主在那里清清楚楚的了，每件事情他都清清楚楚，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知道别人要做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许多时候在灵里面呢，需要能够被主带到一个明亮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说耶稣原知道要卖他是谁啊，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么这个犹大呢，虽然也受过浸啊，但是呢他不干净啊。那么这个人呢，这个贪恋钱财啊，这个所以主耶稣洗完他们的脚，穿上衣服坐下，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对吧？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去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那么他为门徒洗脚，我们应当彼此洗脚。但今天呢，不一定啊，你非要拿着一盆水啊，那么帮弟兄姊妹洗脚不可。这个洗脚呢，也是告诉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啊，彼此相互的激励，那除去从世界从属地的事物所沾染的一个污秽啊。所以基督徒可以相互的帮助的啊，让我们呢身上的污秽彼此能把它从世界所沾染的污秽彼此把它除掉啊。所以主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啊，那么也叫你们呢能够照这个榜样去做。所以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主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啊，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做了很多事情。那么这个洗脚呢，也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叫我们学习基督徒能够彼此的服侍啊，那么不要有高大的思想。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主都这样服侍我们了啊，我们今天也应该很心甘情愿去服侍别人，服侍主啊，不要有什么委屈啊，不要有什么觉得自己啊，哎呀，好像做了这件事情就好像低人一等呢 啊。我想在侍奉中不需要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感谢主给我们做这个美好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侍奉主啊，都觉得好像很委屈啊。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永远没有委屈的啊，永远不觉得什么事情是卑微的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只要是出于主的，就没有什么是小事；只要不是出于主的，没有什么是大事。今天我们也有个感觉， 我们如果是出于主的，能做一点点的小事，那在主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主为我们做了一个何等好的一个榜样，感谢主啊！只是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啊，我们看见他做了这么一件美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不能大于我们的主人，我们受差遣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这个知道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巴望主借着这段话啊，那么给我们里面一个开启啊，主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万有都是他的，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他里面是心甘情愿的。假使今天我们也有个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呢，神把一切万有都也赐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们，你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有委屈的感觉吗？你不会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彼此洗脚这件事情啊，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感谢主，他爱我们啊。那么主耶稣呢，后面就说哈，我知道所拣选的是他说我这话不是指的你们众人说，我知道我所拣选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啊。所以神的拣选是一个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主不仅拣选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主耶稣也拣选一个犹大啊。那么主不是不知道，主里面非常清楚。所以从圣经的字面上来看，我们的主也是爱犹大的，这个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主也爱犹大的，但是犹大真的懂得主的爱吗？他不明白主的爱啊，所以呢，他虽然跟主一同吃饭，却用脚踢主了啊。所以主在这里预先已经说明了这个，但是呢，他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显明啊，我就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了表现基督的啊。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中啊一个终极的目标。事情的过程和许多事情的发展，那个情况并不重要，最后如果表现出来是基督，那个就符合于神的心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常常注意都是那个什么经历的过程，对吧？哇，神奇的经历，有这个经历，或者痛苦的经历，或者那个不好的一个经历，我们只注重经历。但弟兄姊妹们，神注重这个经历最后的一个过程。所以主耶稣，我现在做这些事，你们不懂的，你看到好像就是外面发生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啊，我给你们洗脚了，这个犹大卖我了，但是到有一天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我是基督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要表现基督。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写了腓立比书啊，非常的宝贵啊。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这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各样的不同的事物的情况里面啊，最重要的是把基督显明。所以主耶稣也是在地上经历这个经历那一个啊，遭遇这个遭遇那个，被犹太人弃绝，那么甚至被门徒们把门一个门徒把他卖了。但是呢，主耶稣心中所拥有的什么是基督 所以他说到将来你们就知道了，我信我是基督。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已经说明他与父完全合而为一啊，你接待主等于接待父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与基督合而为一，所以有人接待我们，就是接待了父。所以今天呢，你服侍的弟兄姊妹也等于服侍主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呢，服侍上面来讲，不是只是单一的一件事，它是有关联性的，是与主啊有关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一段故事呢的确是非常的宝贵啊，讲到主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了，他还爱门徒们啊，那么为门徒做了一件叫他们可能一生也是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把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这件事情呢，把它详详细细的记录下来了。这个是给我们做榜样，今天我们一方面也应当学会彼此的有服侍。好，我们再看现在啊，到编号175号啊，这个175号。当然这一段话呢啊，里面呢这个主要的呢是讲到这个犹大啊出卖主啊。那在四福音书都记载了，我约翰福音呢记载的是最详尽啊。那么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21到33节里面的这段话记载的是最详尽，那我们就用这一段话啊，那么来交通，因为它记载的内容是比较完整的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哈，那个这里接着前面洗完脚的这一段的事之后啊，耶稣说了这话，就前面他讲那些话，心里又忧愁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能叫主的心里面忧愁的，那实在是不是件小事情啊。所以主忧愁什么呢？有犹大要卖他啊。那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啊。那么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呢，也讲到说啊，有讲到要卖他了啊，那是有人要卖我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卖这是一个交易的行为啊，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今天跟随主啊，主耶稣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替换的啊。任何事情碰到主，我们都应该把它摆在一边的啊。任何的时候，我们如果碰到一件事情，我们把主摆在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在跟随主的事上，对于主必须要有绝对的一个态度。摩恩德内弟兄啊，曾经写了一本书啊，叫做绝对的顺服啊，他用了这个 absolute 这个字啊，绝对的顺服。因为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心中主必定要被尊重，而尊重他在一切事物之上，超过我们的父母，超过我们的师长，超过我们最好的朋友，也超过地上任何的一个好的东西。主必须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有独一的一个地位的， 所以这个卖啊，弟兄姊妹们，是一个交易的行为，跟主之间绝对不可以谈交易的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承认呢、啊，在过我自己是过往的日子啊，很多的时候在主面前对主的顺服、啊、不够绝对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利益看重了，所以呢，跟随主呢，我们的光景呢就没有能够表现出那么样的一种美好的光景。我每次想起啊，过去教会历史中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主的那个绝对啊，哎呀，我就觉得很惭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心目中间，他们也是把主摆在一个绝对的地位上啊。当然我们知道犹大在这个地方呢，他的这个光景是差得很远，他根本不认识主耶稣。你看三年半跟着主在一起啊，完全不认识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这个事情叫主的心里面都忧愁啊，主为他忧愁啊，那么说明主还是爱他的，主巴不得他不做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犹大呢不认识主，所以主这么一讲说，你们中间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个门徒们呢、啊，大家就彼此对看说啊，不知道主所说的是谁啊，哇，大家心里面都怀疑起来了，到底是谁啊？你看我看你的，那有一个门徒啊，就是耶稣所爱的，这是约翰他自己当时的一个经历啊，他侧身挨近耶稣的胸怀。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因为呢他正好躺在主的怀中啊。我们晓得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也是个年轻的人啊，因为他才33岁，对吧，哎，那么约翰呢那个时候可能年纪更小一点，但再小恐怕也过20岁的啊，居然好像人撒娇一样的会把头放在主的怀中啊。我记得啊，我们大概20年前恐怕我们去过以色列。有一次呢，我们到一个地方哈，一个弟兄带我们去参观他的一个弄的一个园子，那个园子里面呢就把圣经中啊，这么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啊，他都把它弄在那里。那么他就弄了一个小小的棚子里面呢，就摆上这个主耶稣呢最后晚餐的这一个场景摆在那里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啊，因为犹太人吃饭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坐在椅子上吃的，犹太人是躺着吃的，所以呢他们食物摆在前面，每个人都是这么斜着躺着吃，这么一排一排一排的这样子。所以正好呢，他就说呢，这个约翰呢就躺在主耶稣前面啊，躺在主耶稣前面，所以他要回头问主耶稣，这么一转头，正好就转到主耶稣的怀里面去了，这啊，所以这个也有很有道理啊，这个，我想不是像他们世界上那个名画，那个他们吃饭的时候大家围一个桌子坐，不是的，犹太人吃饭是躺着的啊，他们是躺着这样吃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脚要放在外面，那么一个斜着椅子嘛，躺着吃。所以约翰呢正好躺在主耶稣前面，所以他的一转身呢，这个头就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彼得就跟他讲说，你问问主看看呐、啊，到底是谁啊？是谁要把卖掉了？那么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所以主就沾了一点饼给犹大，加利人犹大的儿子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了他的心。这个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人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呢，以为你主耶稣叫他去买东西啊，过节用的东西，或者他拿点钱去周济穷人，所以犹大受了这些饼就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就夜间。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呢很特别啊，你看主耶稣明明说呢，我从盘子里面沾一点饼给谁的话呢，那就是他，那太清楚了，那大家都知道是谁的，但是很奇妙，这里人不知道，他们还是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啊，其他福音书里面啊，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什么呢？他说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啊。那么这个马可福音也讲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就是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两卷福音书就解释这么一个情况。原来那天主耶稣呢拿着饼啊去沾那个盘子的时候呢，这个犹大也沾，犹大也拿着饼沾，所以门徒们搞不清楚啊。所以主耶稣沾了饼就递给犹大，所以门徒们呢就没有能够清楚主所讲的话，所以他们主沾完了之后呢。这里讲了一句很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啊！那弟兄姊妹们，前面讲到啊，这个魔鬼呢，已经开始在犹大里面把卖主的意念思想放在他的心思中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要很小心啊，有很多时候呢，心思中如果出现了一点恶念呢。我们立刻要靠着圣灵把他致死他。撒旦呢常常射火箭把这些不好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立刻把它对付掉。你如果不对付掉，下面可能下一步的情况来讲的话，就可能有实际的行动。当然主耶稣沾一点饼给这个犹大了，那么主也知道就会拦阻不了他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主如果许可一些事情发生，那也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犹大吃了点饼之后呢，那么结果怎么样，撒旦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开头呢是在他的心思中间给他的意念，现在呢整个心被撒旦所霸占住，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堕落之后这个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啊，仇敌的工作啊，所以呢，主就对他说：“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啊，你看这个犹大整个落在黑暗的里面啊，当着主耶稣的面，主这样的讲他，当着其他同伴的面，哇，他居然这个时候已经落到一个完全失去感觉的光景中，是多么可怕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就出去了。那么他立刻就出去了。下面接着约翰就说，那时候是夜间的啊，好像这个话的意思就整个都变得黑暗起来了，这个犹大整个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魔鬼一直在做工啊，所以基督徒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要，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他这样当着面这样当着同伴的面这样出卖主耶稣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啊。那么他里面可以说完全没有主，他三年多跟随主，你看看到最后会变成这么一个情况，真是叫我们很难想象。但是这里面也很有些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希望主在这里借着他这个例子能给我们有提醒啊。所以他一出去，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了，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哦，弟兄姊妹们，你看主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你我知道有人要卖你，对不对？那么呢他出去去卖你了，你看你要多难过，对不对？你要很愤怒了，对不对？但主没有。弟兄姊妹们，我再说 赐福音书，主在地上不仅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感谢他，我们必须记得他是一个榜样，他要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因此你会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是被弟兄姊妹出卖了，你知道吧？但是呢，他们里面没有怨恨啊，他们像主一样那个感觉，当然不如主这样的啊，至少有些人他会原谅这些情况。但是主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得荣耀了，神在人子身上也得荣耀。那犹大做这件事情呢，那么反而是叫主得荣耀，并且呢也叫父在他身上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能有活在主生命中间的这个度量，就是再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们，那个结果会带进荣耀，也使主得荣耀。所以你只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这就是基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呢做基督徒呢，不是光是抓着一点外面的教条啊，一点道德的观念在这里做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是跟着生命走的啊，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啊。所以主最后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对你们这样说。因为主知道他要跟门徒们有一段分别的时间，主不仅上十字架，主还要到阴间去的啊，然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最后升天到父那里去。当然那个时候在肉身中间，门徒们是也不能去的了啊。那么主预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段的话里面啊，让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当我们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呢，人性的软弱和败坏就显得越黑暗越可怕，那么就显出基督的生命越来越荣耀。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只有经历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把主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完美啊。那么也只有经过十字架，我们天性中间的那些败坏软弱才能够被制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故事呢，那么说明了一些属灵生命经历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啊。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176，那么这段话很简单啊，比较短，是约翰福音13章的34和35这两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两句话虽然很短，但是很重要啊。那么在这里啊，这里告诉我们，圣徒彼此的相爱是一个见证。我常常讲教会在地上是最讲究爱的，而我们在爱的上面出现的问题是最多的。这个彼此相爱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变成一个很难遵守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因为呢，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天性，我们自私啊，我们有自己里面的欲望，所以呢，要彼此相爱就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只有你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你才可能彼此相爱啊。那么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啊。有时候彼此啊，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放在一起了， 开头的年日比较容易，时间越久，彼此认识越多的时候，有时候就发觉越来越困难了，对不对？啊，我给你们讲一个老姊妹的经历啊。这个老姊妹，她真的是一个懂得十字架、认识十字架，也非常会讲十字架道的一个老姊妹。她因为很有恩赐啊，所以她年轻时候侍奉主，一直到她年纪老的时候，很多姊妹们围在她的周围啊。那么大家呢，有很多人就想靠近她。那么呢，希望跟他建立一些特别的关系啊。那么当然呢，有的他们甚至于姊妹们在一起啊，因为大家争宠啊，到最后有的时候呢，就彼此之间呢就开始发生难处了啊。所以呢，有一次一个姊妹呢就跑来跟这个老姊妹说啊，她说啊，你知不知道？她说那个姊妹啊，她指的另外一个姊妹。他说他在背后批评你，论断你，讲多少的坏话啊！因为呢，这个姊妹怎么样呢？想要借着这么一件事情呢，来讨好这个我们这位年长的姊妹。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听见这个，我们就很生气，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老姊妹说，我常年这么带领你们、帮助你们，你背后还批评我，真是岂有此理了，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哦，那么就会说，哎呀，还是你好啊，这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老姊妹怎么反应呢？他不是这样反应的，啊，他就对那个姊妹说，那个告状的姊妹说，说姊妹啊，没有关系的啦，你让他说吧，啊，他呢，把他心中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之后，他就舒服了嘛，啊。所以他根本都不接受这个姊妹的告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基督徒啊彼此相爱，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但在实行上常常遇见很多事情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活在十字架里面对付己，我们很难彼此相爱。你只有活在主的生命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叫我们能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甚至像主耶稣一样，连犹大他也可以爱他，你爱那些不可爱的，是吧？今天呢，有弟兄们就这样讲嘛，圣经中啊，从来没有讲过说可爱的弟兄，只有讲亲爱的弟兄啊，哎，这是一个的确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实在讲，我们如果在主的光中啊认识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可爱啊。但是呢，主给我们的爱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啊。所以你不是爱那些整天呢你觉得好的，就指所有弟兄姊妹都要爱啊。所以主这个命令啊是很重要，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意思啊，什么叫新的命令？永远是新的啊！所以到后来，约翰写约翰一书里面的时候，也讲到新的命令。我们的主是永新的啊，对他没有成就的事物。所以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不能年日久了就变成旧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今天我们需要持守的命令，但是我们守得住吗？重要，你就是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主能够爱你也就能爱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话就很重要啊，是主先爱，对不对啊？我们才能彼此相爱。如果你没有得到主的爱，你要去爱你也很困难啊。所以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啊，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呢，做主的门徒啊，为主做见证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也许很多弟兄姊妹啊，听过这个故事啊，听过这个故事。约翰从拔摩海岛回到以弗所以后啊，他那时候年纪非常老迈， 到后来他都不能走啊，所以每个主日聚会的时候呢，那些弟兄们就用担架呢把他抬到聚会的地方，他就躺在那里。当然他德高望重啊，弟兄姊妹们对他非常的敬重啊，所以呢把他抬到聚会的地方的时候呢，这弟兄们就说啊，老弟兄啊，你有没有什么话给弟兄姊妹们有点劝勉的，都希望听听他的话。所以他就他有时候就起来就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就又躺下去了。就说你就这一句话，约翰就说你如果懂得这一句话，就懂得全部圣经的真理啊，你看吧。所以他晚年的时候，约翰最晚年的时候只记得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巴沃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其他真理你忘记了记不住，你永远要记得彼此相爱啊！这是主给我们讲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你因此就是门徒。那么主说这是一个命令啊！我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命令，什么叫命令？你当过兵的人就懂得什么叫命令啊！那么当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上面所下来的一个命令，那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个命令，命令的中国字很有意思啊，就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啊，并且呢，命可以丢掉，令不能丢掉，这个叫命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主的教训，主不是说我给你们的教训、教导、吩咐或者说法，不，主说呢，这是一个命令啊。如果在圣经里面主说了命令，那就是很重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今天呢，无论怎样，我们要把它守住啊。那么如何守呢？要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仰望主的恩典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在这里彼此相聚啊，真的切实能够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一段话呢，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好，我想我们呢再看一段好了，我们到编号177啊，编号177，这里呢是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记载的啊，这个是记载的彼得的故事啊。那么路加福音呢22章31到38，那么约翰福音13章36到38，那么路加记载的比较详尽啊。那么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又补充了一些感觉在里面。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说啊，主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哦，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主不仅讲到了犹大要卖他，主在这里也对彼得说啊，那西门就是彼得了，说哈，他说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那我们知道这个跟前面犹大不一样，犹大是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了，对吧？这里呢，撒旦没有进到彼得的心里面，但是呢，他像塞麦子在外面啊，在这里鼓动这个彼得了。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农夫啊，这个塞麦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要把那个糠皮塞掉，把那个实力留下来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的一生呢，弟兄姊妹也是要经过这个塞的，经过很多的环境呢，都是神也用仇敌啊，那么呢，来塞我们。那么塞的结果什么？是要把那个无用东西把它塞掉，把真实东西留下来。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经不起经不起这个环境的塞啊。因为我们如果不够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话呢，一塞呢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彼得这样跟随主的人，彼得也经不起塞啊。 所以主说为你祷告啊。他说呢，主知道彼得要失败要跌倒了，那么主说呢，他说你，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哎呀，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呢，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主借着斯百克弟兄的执事啊，那么开了我的眼睛呢，说我认识了，比较明白教会的意义。那么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离开原来的团体啊，那个时候呢，我要跟着离开，但是呢，我跟那个团体里面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已经多年在一起，非常熟悉的，在情感上面来讲，我根本离不开他们的，很困难的啊。那个离开的时候，真的好像把肉切掉一样，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哎呀，我在那里挣扎努力的时候呢，啊，主说你现在顺服我，回头我会叫你成为弟兄们的祝福。那时候就这句主对彼得所说的话，回头你就坚固你的弟兄们。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是呢，即使这个天然的勇敢呢，也没有用啊。这个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自己祷告，别人也为我们祷告，更好的祷告是主的祷告啊。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哇，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得激励和鼓舞呢啊。我记得啊，从前我母亲在的时候啊，我母亲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那么我常常有个感觉啊，她的祷告是我一个很大的后盾啊，我在前面服侍，她经常在背后都为我迫切的祷告啊。那么结果后来有一天她过世了，他过世那天呢，我心里面很失落，我就很难过啊，很难过。其中有一个点，我就想说，哎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为我祷告了啊！我失去这么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柱。你知道那天我正在这思想中呢，忽然呢，就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主的话放在我里面。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他在天上，天天为我们祷告，时时刻刻为我们祷告。后来我一想到我的母亲可以过世，她不能再为我祷告了，但是呢，主在天上还为我祷告，她是不会死的，是吧？当然我相信我母亲到了主那里去，她还是会为我祷告的。但更好的是主耶稣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遇见这个事情都没有人为我祷告，没有人关心，但你不要忘记，有一位他永远不忘记你的，就像主不忘记彼得一样啊。所以这句话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们可以经历的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感谢主啊。所以主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他说，我说去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那后来要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哇，弟兄姊妹们，你看主还没为他舍命，他要为主舍命。这个彼得，不过他说这个话也是真心的啊，我们相信他不是虚假的，他是真心对主讲的，但是他完全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啊。那么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啊。那么主在这里说鸡叫以前，那么等到后面呢，我们会读到，那么那里记载说是鸡叫两次啊。那么这里是讲鸡叫，那么到后面我们再解释啊。那么主说，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啊！我想那个时候彼得心里面想，这不可能吧？啊，不可能，绝不可能的，一次都不可能的，怎么跟否认你呢？我想连彼得自己恐怕也不相信，对不对啊？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后面确实彼得有三次并且是发咒起誓的否认主。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不认识自己。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有一点觉得我们自己有点爱主，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我们要失败起来可能会很快的，要不是主保守我们呢，我们跌倒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啊。所以彼得在这里好像表现的勇敢，主告诉他没有用的，你这个天然的勇敢是没有用的。彼得完全不认识自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的话，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啊。这个，所以呢，彼得这么勇敢的一个人，人的勇气啊，比不上鸡叫啊。所以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主啊，不需要叫个狮子来吼啊，如果狮子吼的话，那我们是真的害怕了，对不对啊？不需要一个鸡叫你就受不了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多脆弱，多软弱。就指明我们早早知道自己的软弱是有福的，你就会更多依靠主，你知道吗？感谢主啊，这么多年过来我深深知道自己非常软弱啊。所以我们真知道自己软弱吗？有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说，到底我们多软弱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明白的啊。感谢主，一切在主手中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啊，在他失败之后啊，当神要审判他的时候，你看见他对先知讲的话非常好。先知拿单去告诉他，先知告诉他说有三样的灾祸，你选吧。啊，大卫认识神，大卫说啊，我宁可落在主的手中，不要落在人的手中。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对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非常非常的软弱。大卫是一个君王，是一个勇士，对不对？但那个失败起来的时候多可怕。所以呢，到底在我们生命中隐藏着什么样的一种软弱和恶，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主知道。所以主为我们祷告，主也保守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呢，主为彼得祷告，所以主也预先告诉他啊。耶稣主又对他们说啊，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因为他们跟着主在一起啊，一无所缺。所以的确有了主就什么都不缺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主要暂时离开他们，在肉身上主要跟他们分别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啊。耶稣说，如今呢，没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那么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无所缺，现在要离开，你看主实在是很关心他们啊，主真是爱这班门徒啊，他细心的嘱咐他们啊，从前没有钱囊，现在可以有钱囊，没有鞋有鞋啊，可以有口袋的可以带着啊，他没有刀的呢，还要卖衣服去买刀，还买刀。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买刀呢？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在巴勒斯坦地啊，就圣地啊，就迦南地啊。那么有许多时候你晚上夜晚走路啊，走在那些荒郊野外是有野兽的，你知道吧？那很可怕，那个会有野兽的啊，所以他们要需要一个刀呢保护自己的啊。从前跟着主在一起，他们不需要刀，因为那些野兽不会侵犯他们。现在主耶稣不在了，可能这些野兽这狼啊，这些就会出来，会侵犯他们的。所以呢，主说你们要买刀，这个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主接着告诉他们说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们感谢主啊，主这个时候知道他要背负众人的罪孽啊，看神的儿子啊，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呢、啊，已经是降卑到不能再降卑了，对不对？那么现在还要降卑成为罪犯，哇、哦，这个是我们难以领会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何等尊贵荣耀的，现在要成为罪犯，这个我们真是不能完全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到地上来，他的一生都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十字架就是一个降卑的一个经历，主降到至卑啊，所以后来比保罗写腓立比书说他降为至卑，一直降一直降，降到成为一个罪犯，所以他能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永远感谢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主说这些话都要应验啊，必然成就，就是按照神的计划。所以神在主耶稣在地上做的每件事情啊，都是老早在创世以前神就计划好的。所以他来到地上，按照时候，按照那个环境，一步一步的应验神的话，活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成全了神的计划，让神的旨意达到完成，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主今天为我们做了，我们满心的感谢他。所以我们看见啊，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主耶稣最后一周进到耶路撒冷，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十字架上，整个故事的外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的背后，那是有神荣耀的旨意啊。那么呢，在这里控制所有一切的情况，而主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于天上的旨意。门徒们跟着主，门徒们是不能明白的啊，完全不能明白这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感谢主，是他为我们做成。但是呢，主告诉他们说，以后你们就会明白。所以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呢，那么圣灵降下来，门徒们回头写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里面就清清楚楚啊，就明白主所做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他把他所行所做的记录下来，并且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也明白，让我们明白主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真是很有福气啊，所以在神的跟前蒙这个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当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从客观的历史和故事的记载，也只能读到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啊，让主在四福音书中所完成的，成为我们今生在地上在生活中的宝贵的经历啊，所以这是很宝贵很宝贵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巴望我们这一次呢，在一起读这个四福音书，那么主呢，给我们能够比以往更多的能有一点的领悟，那么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呢，也能再继续的往前，好吧？好，我想我今天晚上我就交通到这里，那么我们请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当我们读到你这些故事，我们这是满心的敬拜你。主啊，你为我们行的是何等样的大事。哦，主，在幕后的那一段，在耶路撒冷你所遭遇的痛苦和艰难，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主啊，感谢你，今天你把你所行过的记载在圣经的里面。 并且圣灵也解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是何等的丰富，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沉重。我们的主啊，当时你在地上不仅被犹太人弃绝了，主啊，你也被门徒卖了，甚至被门徒们否认了。我们看见人的堕落，将人性所显出来的败坏一一的被显明出来了。而我们感谢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把天上的生命带到地上，在这些最黑暗最可怕最险恶的环境里，主你所显出来的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荣耀。感谢你，今天你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但愿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的里面也能够被显明出来。主，好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的是成为你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因你的生命得荣耀，你也因我们在生命中的经历得荣耀。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晚上的聚会停在这里啊。那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报告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主日呢，那么还是照常有聚会的，希望弟兄姊妹们按时后啊能够拨饼纪念主，然后呢上网参加主日信息聚会。这个主日呢是 Nelson 跟纪言啊，王纪言弟兄，他们两位弟兄的分享，请弟兄姊妹的祷告中纪念他们啊，愿主借着我们的弟兄们能够对我们说话。特别这个美国这个疫情啊还没有结束呢啊，还继续在扩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的话语，求主因他所赐给我们的话给我们带来安息，带来鼓励，带来激励。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主日的信息祷告。那么我们礼拜二的祷告聚会啊，人就鼓励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疫情的情况里面，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迫切的灵，好吧，有迫切的灵啊。若是你可以，那么就跟我们呢一起进食祷告，那么能够迫切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也知道这个疫情啊，那我们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让主的话给我们略略的一点提醒的话呢，这个如果是灾难的起头的话呢，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神末后时期的工作，那么神的旨意很快要成就，所以我们要迫切的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降临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那个祷告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参加这个祷告的聚会。那么也纪念我们礼拜五晚上礼拜天早晨的儿童聚会啊，保守这些孩子们，好吧。好，我想我们就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啊，再见。